寻求上帝。请看《使徒行传》17章22节，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：“众位雅典人呐、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。”这话呢，是保罗向希腊的一些群众讲的。这些人呢，还不认识真神上帝。第23节，我游行的时候，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未世之神，就是还没有认识的神。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。保罗用这种很巧妙的方法引起他们的注意，就说你们这里有一个神坛啊，他就是你们不认识的神，你们给他造了一个坛。现在呢，我向你们介绍这一个你们所不认识的神。24节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、气息、万物赐给万人。这是真神上帝，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一口气是他给的，而且呢，万物我们所吃的穿的都是上帝给的。26节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。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题目啊，寻求上帝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就如你们作诗里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，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上帝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助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保罗这一次从很简单的道理啊，讲得很深奥的道理。从上帝创造天地啊开始，一直讲到他审判人类而叫死人复活啊，结束。我们今天呢，要认识这位上帝，就是他所介绍的。我们要照他所说，要寻求上帝。这位上帝造了我们人，可是呢，我们人呢，没有看见他，不认识他。那么上帝啊，现在呢，就很希望啊，我们能认识他。现在请看耶利米书29章11节读起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注意啊，我们刚才保罗说上帝要我们寻求他，这里呢，上帝自己说了，你们要寻求我，要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上帝说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呢， 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这一个问题啊，有很多人啊要解决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这个自然界啊，总的说来是叫我们人能活下去的。上帝赐给我们阳光雨露，叫五谷啊生长，让我们能够活下去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呢，有自然灾害，有病痛，有天灾人祸。有人就问了，那到底上帝是爱我们呢，还是不爱我们呢？上帝告诉我们说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可是灾祸降不降呢？灾祸是有的。这个圣经里面呢，也告诉我们灾祸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今天呢，暂时不去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，我们先要寻求耶和华，寻求上帝，先看到他这个赐平安的一面。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得到平安。最后你看，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。幕后有指望，就什么指望呢？永生的指望，让你们不但活下去，还永久活下去，不至于死。这个呢，就刚才保罗在讲道的时候提到了，讲到耶稣复活，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是一切信耶稣的人复活的保障，他是一个先例，开路，让我们能够胜过死亡。说明了上帝对我们怀的意念呢，是赐平安的，最后要我们得到平安。那么当中呢，有所谓灾祸，有难处，有痛苦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呢就先来谈谈这个上帝的存在啊。有人说，到底有没有上帝，我们还不能够确定，因为看不见他。有很多人思想也很简单，说，哎呀，你给我上帝看看，我就相信了。那么这个问题，上帝做什么解答呢？我们请看罗马书一章二十节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再请看希伯来书三章四节，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。这个道理也很明显，我们刚才上楼的时候看到这个新楼啊，有很多不同的材料。我注意到啊，这个扶梯啊是钢焊的，那么我就断定啊，过去这里有电焊工在这工作过。你问我，你可看见过？我没看见过，但是我知道这个钢管到这里来不是自己来的，是人把它啊把它焊上去的。我这个结论呢，是一般的有头脑的人，有都是有常识的人呢，都会下这么结论。那么下面一个就说，万物啊必须有上帝来制造。我们人到世界上以来，以前呢，就有很多很美妙的东西，就拿花草和花鸟啊、蝴蝶、各种动物，这些东西啊，不是人造的，不是人造的，但是呢，必须有设计和制造的过程才能够出来，它不会自己建造起来的。就像这个房屋，这个砖头什么啊，钢管不会自己啊 打成一个房子里，必须有工人把它造起来，这不是说吗？房屋必须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。你不一定要看见他，你就是看他所造的东西就知道了。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我如果到了一个旷野没有人的地方，我看到几块石头摆成一个圆圈，我就能说哦，有人到过这里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不就是几块石头吗？对，这几块石头不是随便散在那里的，是形成一个圆圈。这个圆圈是什么？是叫做设计或者叫图案，图案有图案就有思维的活动，就人的大脑的活动，这个叫图案。自然界里头有很多图案呢，不只是这个像一个圆圈一样。就拿一个蝴蝶的翅膀，这个图案是谁设计的呀？就拿孔雀的尾巴，多么好看！你如果说从这个普通的动物的需要来说，一个孔雀需要不需要这么美丽的尾巴来维持它生活呀？一个公鸡，它那个羽毛对它的这个保暖呢，是不是必须那么好看呢？它保暖嘛，就拿一个麻雀，它就这么普通的这个毛就行了。为什么还有别的颜色的小鸟呢？特别好看的呢？这都是什么？一个爱美的上帝设计的，说明我们的创造主是爱美的。他给我们许许多多很巧妙啊制造的引人注目的动物和植物，目的是向我们表达他的爱。他因为爱我们，所以给我们好看的东西、好吃的东西、好闻的东西。所以这就是这位赐平安的上帝向我们表示，他要我们快乐，要我们的生活幸福。这是一个方面。但是刚才我们说过，他不是赐灾祸的上帝。可是呢，宇宙间现在呢有灾祸，有灾祸呢。但是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呢，上帝是怎么样的？他是听祷告的上帝。我们有困难、有痛苦、有灾祸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求他，而且他是垂听祷告的上帝，他是救苦救难的上帝。我们请看诗篇91篇，从第一节读起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上帝，是我所依靠的。他必救你脱离扑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。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吓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。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他们要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你要踩在狮子和蝎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 上帝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极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这是上帝啊，他的应许啊，给我们凡是投靠他的人啊做保障。另一方面呢、啊，我们还要认识到啊，上帝还向我们提供一位救主，一位救赎主，使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孽。我们请看以赛亚53章。从第四节读起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上帝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注意啊，这一段话什么时候写的？是在耶稣降生700多年之前写的。在旧约圣经已经写下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罪孽的这个预言。请读下去，第7节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这个是讲耶稣啊死了以后，有一个财主叫约瑟，他本来为自己预备了一个新的坟墓给耶稣安葬用。这个是很巧妙的应验了。这是耶稣的死和埋葬啊，请看第10节，就讲到他的复活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。后裔是谁啊？就是你我。因为他自己没有成家，他没有自己的孩子，可是他看见后裔，就是你我。还有呢，这里说并且延长年日，这就是他复活。前面第9节说他死了葬了，第10节说他延长年日，他再活过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这劳苦的功效就是全世界有10000000的人都因信耶稣而得救。你看下面就说，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，这我就是上帝讲法，义仆就是耶稣，因为认识耶稣呢，就得称为义啊，称为义就是称为没有罪，因为他已经担当了。下面就说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所以这个呢，一段预言就告诉我们，上帝向我们怀什么赐平安的意念。怎么赐平安？就是用这个方法，就给我们一位救主。这个是彻底的解决我们这个人犯罪的问题，彻底解决我们将来到上帝面前来的问题。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他所收容的子女 也必须是无罪的。那么他们身上所有的这个罪，要由耶稣基督来承担。这里这一章里头啊，你们数一数看，一共11次提到耶稣是为我们担当罪孽的。如果没有这一段预言讲得那么清楚，别人就可以说，这个耶稣为罪人钉十字架这个道理啊，是耶稣死了以后他的门徒发明的，为了解除他们自己的羞耻。别人说哈，你们师父啊被定罪判刑啊，处理了，处死了，很可耻啊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些门徒呢就想方设法来解除这种啊臭名誉，就给他们师父啊脸上好像是添点光彩，说他世界的救主。如果没有这一章的话，人家这么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反驳的。可是现在我们可以拿出这一章经文证明什么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700多年之前，上帝已经把这一段话写在圣经里面了。这话都是讲耶稣啊，这个鞭伤这里的，耶稣的确是被鞭打过，这个鞭伤是相当严重啊，不是普通的皮鞭子啊。古时候那个鞭子上啊，有这个很尖的这个刺，一下子这个就皮肉就烂了啊。他们那个时候鞭打人呢、啊，是39下，这样子他的这个背啊，全给啊弄破了。全是血淋大地啊！这是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啊受过这种刑罚，所以他两次提到他受鞭打。他是上帝以他为赎罪祭，看见吧？他就是这个上帝的羔羊。所以呢，上帝说：“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。”是赐平安的意念，怎么赐平安？就是这个样子，叫耶稣担当你们的罪，替你们死，这样子你们最后就得到什么？永生的指望。这就是造我们的主爱我们，爱到这个程度。所以有一节经文我们大家都会背的吧，如果不会背，我们应该现在就学会。这句话就是记在约翰3:16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上帝表现的爱。但是呢，上帝光是把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还指望呢我们做出反应。他要看呢你是不是真正的感激他这个爱。他这么爱你，他也希望你怎么样也爱他。所以呢下面就说指望我们什么？寻求上帝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所以他说，我就要你们什么？专心地来寻求我。刚才耶利米书29:13那句话，你们若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了。为什么必须专心才能寻见呢？上帝啊，他的这个恩赐啊，是白白赐给我们的，无代价的。可是呢，他希望啊，我们要珍视，我们要重视他的这个恩赐。他说：“我已经付出无限代价为你们啊，买来这个永生，我的儿子的宝血为这个事情流出来的。” 你们怎么样？你是不是真的要永生啊？这个问题。你说难道有人不要永生的吗？有啊，也很奇怪，有人不欣赏，不觉得他可贵，表现在哪里呢？表现他不寻求上帝。他就是有的人表面上说是信上帝，但他不是专心的寻求，这里要你专心寻求他，他才能够让你寻见他。再请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，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赏赐什么人呢？寻求他的人。各位要是有英文圣经啊，这里啊英文圣经还添了一个字，也就是那个专心的意思， diligently 就是啊殷切地寻求他的人，才可以得到这个赏赐。怎么叫殷切寻求他呢？就是把一切别的事情放开。上帝给我们安息日啊，也就是为这个目的。因为我们平时啊忙忙碌碌的，为了吃啊穿啊过日子啊，我们很多时间啊花费到这个所谓俗物上，是吧？买东西啊洗衣服啊，总是啊少不了的一些事物。但是呢，我们呢应该把这个寻求上帝啊摆在第一位。最好的时间是什么？是一清早。平时比方说你是六点钟起床的，那么你能不能提前一小时呢？你说我要寻求耶和华，我要提前起来，这个时候别人还在睡的，那个你这个环境比较清静，你一个人就可以跪在主面前祷告。不要慌慌张张的，不要一定要看着钟，哎呀我几分钟就要去什么地方啊什么，你这么想呢，你这个祷告就不专心了。所以这个专心就是想不想别的，就想上帝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有人说哎呦我祷告没话讲吗？我教你，你呀赞美上帝，你学会几句赞美诗。你学什么圣经？这个赞美诗里有一句什么，有一首是圣哉圣哉圣哉，这首赞美诗很好啊，你们学会了就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唱啊。你要赞美上帝，你就是荣耀上帝，上帝就会来，就因为你赞美他，他就赐你平安。他不是说要赐你平安吗？他就会给你平安。哦，你就会进入那个天国的气氛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天使啊，昼夜不停地说赞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。
以赛亚六章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其上有撒拉夫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。